路加福音的第五章，这段圣经节我想我们不晓得讲过几次了，特别是你参加门徒训练的弟兄姐妹们，在第二课已经讲过了，我们在祷告周也讲过这段圣经，但是我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还是要再强调一下，这段圣经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重要啊！我们把它用一个题目是门徒之路啊，邀请耶稣上你的船。有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失败真的是成功之母吗？很多人会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但是从发生在彼得身上的故事可以让我们看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对失败与成功有新的认识。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也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在2000多年前发生在彼得身上的故事，今天也可能发生在你我的身上。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来思想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启示以及教导。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的1到11节当中，记载一个述而不败的教导。2000多年前，这件发生在格尼撒勒湖边的故事，并没有因为时空的转变而被世人淡忘，反而使许许多多面对失败、挫折、灰心的人，从中找到更多的激励以及更多的更新。所以，这个故事教导我们，当我们全力以赴，仍然成事不足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当我们全力以赴，仍然成事不足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让整个局面改变的关键在哪里？这个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在彼得两次下网打鱼的这个对比。彼得第一次他整夜劳碌，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可能很多事情我们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发生在什么地方，但是后来他再出去第二次撒网的时候，他可能已经错过了捕鱼的最好的时机，但是不过是几个小时的差别，却使彼得得到空前的收获。弟兄姐妹，在同一个湖、同一只船、同一张网、同样的人在打鱼，为什么这个前后有这么大的差别？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彼得两次打鱼最大的不同，在耶稣上彼得的船之前与耶稣上彼得的船之后的差别，也就是在耶稣来之前与耶稣来之后的一个最大的差别。所以耶稣是决定成败关键的人物，耶稣是一个能让事情发生的人。因为耶稣来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因为耶稣在现场，所以在现场，在低迷当中，在失败当中，在灰心当中，他们的心灵重新被整理起来，他们的心理活动重新被眺望起来。在那种非常低迷失败的状态当中，耶稣基督把新的空气带到他们当中，把神的荣耀带到他们当中。耶稣来临之前，圣经说他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耶稣来了以后，圣经说彼得与他的同伴怎么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甚至船要沉下去。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就是有邀请耶稣上我们的船和没有邀请耶稣上我们的船的差别是丰丰富富以及没希望的一种对比。因为我是从台湾来，所以我台语比较顺一点。当我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彼得他的渔网打的渔网，这个渔网在台语是什么？啊？希望。希望就是希望，但你希望的台语就是什么？就是渔网。所以这是同音的，所以台语上是同音的，是希望，也是希望，也是渔网。所以当彼得他失落他人生的希望的时候，他在岸边洗渔网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他当中，来到他面前。我们不晓得耶稣在船上讲什么，但是我想耶稣所讲的话 这是让彼得真的在那天当中他受益良多。如果你想要让事情发生，你想要东山再起，你想要更杰出，你想要把你人生的船航向水深之处，想要改变你的人生，想要振兴你的事业，想要得到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想要改善你的夫妻关系，想要过一个智慧成功的人生，那么你一定要邀请耶稣基督上你的船，你一定要邀请耶稣到你的家，你一定要邀请耶稣到你的事业里面去，你一定要邀请耶稣到你的家中，你一定要把你的事业交给他。当你邀请耶稣上你的船，你一定要怎么样？要配合耶稣的计划，你一定要听从他的话，你一定要遵照耶稣的指示去做，你不要再依靠自己的经验像彼得一样，你不要再依靠自己的专业像彼得一样。主耶稣如何训练彼得成为合神心意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看主上彼得的船之后，他如何训练彼得成为合神心意的门徒，操练彼得如何从整夜失败当中重新掌握人生的希望，重新掌握人生的渔网，如何使彼得的船变成一艘得人如鱼的福音船。这对我们将有极大的激励和鼓舞的作用。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点，就是耶稣拣选西门彼得的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第二节的经文情。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二节马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在哪里？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那个时候不是下午，也不是傍晚，也不是中午，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清早的时候，耶稣就来到哥尼撒勒的湖边，耶稣站在那里。耶稣站在那里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拥挤他，很多人拥挤他的目的是要听耶稣的道，听耶稣讲道。就算是在那么一大早的时候，就很多人要拥挤耶稣，要期望从耶稣的口中来得到生命之道。但是在那个时候，耶稣他却看见了，他看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而且打鱼人去哪里了？打鱼人离开船去洗网了。所以从这一二节当中，我们来分享耶稣拣选西门彼得和他的船。那么住在加利利的人大多是以捕鱼为生，因此在加利利的海边每天都停靠着许许多多不同的船只。加利利海在马太福音是叫加利利海，也称格尼撒，在路加福音也叫做格尼撒勒湖。来到了这个加利利海，这个格尼撒勒湖，到了约翰福音叫做什么？提比利亚海。那一天当主耶稣来到格尼撒勒湖边的时候，一定不只是两只船停靠在那里，必定还有许多不同的船只。但是为什么主耶稣特别拣选西门彼得的船，而不是张三李四的船？是不是彼得的船比较新比较大吗？或是他的船比较靠近海边？耶稣拣选西门彼得的船有什么特殊的用意？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注意两点。在这个时候，第一点是什么？这是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期。我们如果没有忘记的话，他在不久以前他才被人从拿撒勒会堂赶出去的，而且被撵出拿撒勒，甚至他们把他当假先知，要把他推到山谷当中让耶稣基督摔死，对不对？耶稣从那个高高的山谷当中他这样直走过去的。如果耶稣在拿撒勒行过一样神迹的话，如果算的话，那这是唯一耶稣基督在拿撒勒所行的一件神迹。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在自己的家乡没有办法行，没有行神迹？不是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新神迹？耶稣告诉我们一个答案是什么？因为先知在怎么样，在本地怎么样，没有人尊重，真没有人尊重。耶稣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原因是什么？耶稣看见拿撒勒会堂的那些人心中的骄傲， 心中的骄傲。一开始耶稣讲到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大家觉得很棒很棒很棒，眼睛都放亮了。但随之而后的是什么事情？这不是那个吗？那个小时候就根本在这边玩的那个小孩子嘛，那就是他爸爸是谁，他妈妈是谁，爱他不清不楚的。就整当他们心中有这种意念的时候，他们对耶稣看法怎么样，在那一下子当中全部打翻掉了。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他被撵出城了。而耶稣被撵出城的时候，他还差点被害死。那第二，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是彼得已经怎么样，他已经认识耶稣了，是他的兄弟安德烈把彼得介绍给耶稣。而且我相信安德烈介绍一定很生动，所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耶稣就给彼得一个新的名字，叫他什么？叫基法。基法是什么？小石头。耶稣叫他小石头，因为这个小石头是跟将来要区分的这个磐石是要割开的，所以叫他小石头。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二节，耶稣看着他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是什么？就是彼得。只是这个小石头到现在还是个名义上的门徒，他只是个名义上的做门徒，就是个挂名的门徒。所以那一天耶稣来到格尼撒勒湖边来找他，而恰恰那个时候也正是耶稣基督被撵出城的那个时候，耶稣才开始工作，就遇到这么大的挫折。他满怀的热情，满怀的一种对家乡的回馈的爱，他想要把神的国在家乡当中再把它传遍，可是他却被撵出城了。耶稣了解那种失落的心情，耶稣了解那一种被拒绝，那一种自己尝试用方法要改变却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一种失落的心情。所以耶稣来到格尼撒勒湖边，他不是为了散散心让自己 心情好一点，不是，而是为了陷入苦恼的彼得而来的。耶稣是为了陷入苦恼的彼得而来的。在耶稣一生当中，每做一件事情，每经过一个地方，他都是有他的 purpose， 他都是有他的用意，他要来就近一位面临极大的失败当中好落寞的在湖边洗碗的那个彼得，耶稣要重新把他重新带起来，耶稣重新要激励他，耶稣要让他从失败的这个低谷当中让他渐渐的往上爬，来面见阳光。所以耶稣来给彼得做个鼓励，他来给彼得上门徒训练的第二课，成为门徒，成为门徒。所以我们看到真的不是彼得找到主，不是彼得找到主，是主找到彼得。弟兄姐妹，圣经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耶稣是一个有眼光的人，在那么多拥挤他的人当中，他唯独看见西门彼得，在湖边的那么多的船只当中，他唯独看见西门彼得的船。而且事实证明耶稣没有看错船，耶稣也没有看错人，因为在那么多的拥挤耶稣要听他讲道人当中，就彼得真诚地向耶稣认罪了。我们看到第八节，他跪在主耶稣面前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么多人拥挤耶稣，那么多人听耶稣讲道，但只有彼得跪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不配，我是个罪人。他觉得自己很不配，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配跟主在一起的人。今天多少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呢？来跪在主的面前。今天每个人都不想当罪人，今天很多人都想当强人，当成功的人。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可能想争第一，但主耶稣要我们真的是合一，就是要我们真的是合一。今天在主的面前，只有那些愿意谦卑跪在主耶稣面前认罪的人，才是最了不起的强人与成功的人。那些愿意真合一的人，在神眼睛当中才是真正的第一， 那才是真正的第一。我们不知道当时究竟有多少人拥挤耶稣要听他讲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只有彼得和那同伴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了耶稣。在这段经文之后，我们看到只有彼得跟他同伴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了耶稣。第二点，我们看到耶稣使用西门彼得的船。好，我们看一下第三节，请我们起念来。有一只船，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主既然看中了西门彼得的船，就使用西门的船作为他讲道的讲坛。我们刚刚讲过，既然在拿撒勒的会堂的讲台为他关闭，他被撵出城，没有讲台可用，他就用彼得的船作为他的讲坛。圣经说耶稣就上去了，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撑开稍微离岸一点点，他就坐下来从船上教训众人。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一幅画，在船在海边，船靠近岸，后来他上去之后，这个船离岸稍微远一点，然后耶稣上船，不是站在那里，是坐下来，好悠闲的，好心情心神淡定的坐下来，来向他们讲道，来教训众人。所以主既然看见了西门彼得船，他就做这件事情。西门彼得船是他用来养家糊口的工具，西门的船是他每天工作的地方。他从来没有想到主竟然会登上他的船，并且使用他的船作为一个讲台，从船上向岸上的人来宣讲上帝国的道。从这一刻起，西门彼得的船再也不是一只普通的船，而是一只什么名副其实的福音船。从那个时候开始，彼得所驾的船不再是捕鱼的船而已，而是个名副其实的福音船。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很难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特别是我们用来养家糊口的工具交给耶稣来使用。我们以为这些东西专属于我们，我们以为耶稣不懂也不会使用这些世俗的东西，我们以为耶稣不怎么关心肉体的需要，只在乎天上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看见主耶稣拣选西门的船，使用西门的船来传福音，又大大的祝福西门的船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耶稣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在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当中，他我们为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来祷告，可见耶稣非常关心我们生活的需要。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耶稣说什么？人活着怎么样？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里说出一切话，对不对？耶稣没有否定这个食物的重要性，但耶稣告诉我们生活需要两个，一个是食物，一个是神的话。但是在食物跟神的话当中，神的话是大于什么？大于食物。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所以靠食物也需要，怎么不是单单靠它而已，乃是要靠什么？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的需要。有人告诉我说，牧师啊，如果我礼拜天关店去教会做礼拜，我的损失实在太大了，因为礼拜天生意最好。这听起来可能是个事实，但是有时礼拜天会像彼得与他的同伴整夜劳力一无所获，直到彼得听完主的道之后，生意才开始兴隆起来。我大哥他在台湾开个眼镜公司，礼拜天那条街上的人潮非常的多，但是我哥哥他坚持礼拜天早上关店，做完礼拜才开店。长年以来他发觉礼拜天的生意还是一周当中最好的时候，可他只有开半天而已，但神的赏赐 仍然够他用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工作，如果你的兴趣是你与上帝隔绝，那么你要好好调整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终极的关怀。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在唱诗歌当中，他们所唱第二首歌是什么？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中，那首诗歌一样，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一样。我们需要有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我们需要有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来祝福我们。所以你如果没有看见这个重要的话，那你没有看见什么是可有可无的，什么是最好的福分是别人不能夺去的。如果你不是主使用来你的工作使你自己得荣耀，如果不是主亲自兼顾你所做的工，你所做的到最后只是什么？一场空而已。就像彼得整夜劳力没有大找什么一样，到清晨的时候他只有在落寞的在岸边洗他的网，补他的网一样。他还在想到底哪个环节出错了，难道是我潮汐弄错了吗？啊，不可能。但不管他怎么去想，他就想不出来为什么整夜劳力竟然就打不着什么，他没有办法去得到一个答案。但是主就是他最后的答案。所以愿主让我们看见这个差别，愿主重新来塑造我们的性格。耶稣拣选西门的船，使用西门的船的目的就是为了具体关心他生活上的需要。因为那一天晚上彼得和他同伴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那一天晚上可能是彼得一生当中最灰心最失望的一个晚上。他整夜劳力但毫无所获，这是他最失败的经验。但是耶稣坐在他的船头讲道，所传递的每一句话都进入彼得的心。耶稣的每一句话都是个鼓励，耶稣的每一句话都是个力量，深深的敲击着他的心灵。耶稣的每句话深深的在激荡着他的心。那天虽然众人都拥挤耶稣，但是真正把耶稣的话藏在心里的可能只有彼得这么一个人而已。一开始在彼得的眼中鱼是最重要的，但是在耶稣的眼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彼得。在彼得眼中鱼是最重要的，但是在耶稣的眼中彼得是他觉得最重要的。后来彼得在与耶稣做选择的时候，彼得选择了什么？彼得选择什么？彼得选择了耶稣。他放弃以前他所爱的鱼，这是什么样一个转变？但是耶稣重新塑造彼得的性格，微调彼得看事情的一个角度。圣经说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就是彼得是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主使用了彼得的船，彼得就把一切都交给耶稣了，把一切都交给耶稣了。我们继续来看第三点，耶稣操练西门彼得的信心，在第四、第五、第八节，好不好？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练这段圣经情。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讲完了。是讲道讲完了，耶稣他把敬拜父神、尊重父神放在最前面，所以他讲完之后，他才开始对谁讲话？对西门讲话。在耶稣讲完道之后，他一步一步操练彼得的信心，操练彼得的船，教他做信仰行动的一个练习。耶稣是信仰行动的教练。在耶稣讲道完之后，他需要我们回应他的呼召。我们来看耶稣如何操练彼得的船和他的信心。我们看到耶稣给彼得下三道命令，外加一个要求。这三道命令，第一个命令是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第二个命令是下网打鱼，第三个命令是命令他不要怕。耶稣操练彼得做一个施比受更有福的人。所以耶稣的第一个命令，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这是耶稣教西门彼得学做得人一夫的第一课，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不要再浅滩了，到水深之处。耶稣要西门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不可停在岸边。 我们想一想水深之处是什么意思。水深之处就是离岸比较远的地方，水深之处就是大雨最可能栖息的地方，水深之处意味着更多的冒险，更多的挑战的地方，水深之处是必须付出更多精神与体力的地方，水深之处是必须担待更重的压力与责任的地方，水深之处就是你的极限，你的害怕，你无安全感的地方，那是水深之处。水深之处就是离开你的舒适区，你的 comfort zone， 你要离开那个地方，那个你觉得很不舒服、不习惯、不熟悉、不太老练的一个地方去。耶稣要你去那里，耶稣不是要你去那里，他跟着你带到那里，也不是他跟着你到那里，是他带领你到水深之处，那是耶稣要做的。所以主明确的指示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因为耶稣知道水深之处有更多更多的可能性，在那里没有暗礁，在那里没有漩涡，船只能畅通无阻。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这一刻使彼得对主耶稣有更深的认识，也克服彼得以前的胆怯。一开始彼得对主的吩咐反应相当的勉强，因为他的心里有很大很大的征战，他看见的还是他自己，他认为主是个拉比，讲道虽好，打鱼却是个外行，何况自己是格尼撒勒湖上最老练的打鱼专家。耶稣是拿撒勒人木匠的儿子，而他是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的人的儿子，所以他懂得可能比耶稣还多。但是耶稣不管这个时候彼得想法怎么样，接着耶稣发出第二道命令，下网打鱼。到定点之后，耶稣下令下网打鱼。耶稣叫西门彼得不但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也要在那个地方下网打鱼。西门彼得是一个老练打鱼的老手，他知道加利利海作业的情况，他知道加利利海的潮汐、风向、时间以及水的深浅，甚至鱼的活动状况，他都了若指掌。但是耶稣竟然有板有眼地教他在何处下网，显然有外行充当内行的一个意味。但是这是耶稣教他做得人渔夫的第二课，这课实在不太好学。耶稣要求彼得放弃什么？自己的想法，放弃自己的经验，放弃自以为是，放弃自己的办法，唯独单单依从的话去做，如此才能做一个成功的得人渔夫。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啊，这也是我们啊今天必须要学习谦卑的功课。真的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是主在我们身上能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我要做什么，但很多时候我要做什么，这个做什么并没有如我们所期待那么好。但是我们今天要反过来调整我们的思考的模式，到底我们这个人能让耶稣借着我们这个人能做什么事情，我们是不是有愿意降服在他里面。彼得可能半信半疑下了网，竟然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这是他才认识这位夫子不但道讲得好，连海中哪里有鱼比他更清楚。主耶稣的荣耀彰显在他面前，使他又畏惧又爱慕，于是他情不自禁地跪在主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再来，耶稣第三个命令是不要怕。真正认识主荣耀的人必然看见自己的败坏，真正认识主丰盛恩典的人必然看见自己的有限，真正看见主圣洁的人必然看见自己的隐恶，真正看见主荣耀的人必然对主产生敬畏的心。当先知以赛亚认识上帝的圣洁，就立刻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当时的彼得也是这个样子，当他看见这一大网的鱼的时候，他有一种 从敬畏而来的惧怕，一种从敬畏而来的害怕。于是他就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主知道他此刻的心情，对他说什么？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彼得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认罪悔改？他认罪悔改的时间与地点好像不太对。在主耶稣讲到后，他没有认罪悔改，是在打了一大网的鱼之后，他才坦诚自己是个罪人。彼得到底犯了什么罪，使他必须要这样跪在主耶稣面前求他的赦免，使他这么没有面子，在同伴面前这样跪在一个外行的人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到底他有什么罪？通常我们通常都在遭受人生的挫折、失败，或是被主鞭打管教的时候，我们才悔改。但是彼得却在主耶稣大大祝福他的时候悔改。我们悔改是因为我们的罪已经暴露，但是彼得却在别人还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的时候他悔改了。他向主悔改自己引了危险的罪。弟兄姐妹，这是这么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耶稣没有看错人，彼得确实是一个绝对诚实可靠的人。耶稣拣选这样坦率的人成为得人渔夫，成为天国的精兵，并把天国的钥匙给他，一定有他的用意。耶稣曾经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他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这是主对彼得的信任与赏赐。然后在第五节跟第八节两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在彼得第二次撒网之前，他称耶稣是夫子。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这是第一次他对主的称呼。但是在这撒网之前是这么跟主说话，但在他撒了网以后，他称耶稣是什么？主啊。他不再称他为夫子，他称耶稣是主啊。从称呼耶稣是夫子到称呼耶稣是主啊，我们看见彼得的心历路程经历了多大奇妙的转变。我们看见彼得的心情这个调整是多么的大。夫子是一般人对拉比的尊称，主啊是个人对主的尊称。当彼得改口称耶稣是主之后，他已经决定从这个时候开始，他要用全部的意志、全部的情感、全部的理智来侍奉这位恩主，再没有自己的想法与决定。从此刻起，他唯一想做的是把自己的人生下半场完全交给主来使用。甚至说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接着我们看到耶稣在操练彼得做一个是比受更为有福的人，是比受更为有福的人。所以说彼得看见这一网所打了，以便招呼那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他们就来，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了鱼。这个记载是什么？我们看见主大大祝福西门彼得工作，而西门并没有将这些恩典占为己有，他与同伴来分享主的祝福，他与同伴分享主的爱，他也将耶稣的全能与荣耀介绍给他的同伴们知道。基督徒蒙恩以后，也当这样与人分享主的爱，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最后我们要看的是耶稣改变西门彼得的人生观，好不好？最后我们来念一下第十、第十一节，请。谢谢。彼得在哥林撒勒湖的失败与成功、满足与害怕、认罪与悔改的经验，使他的人生观有了完全的改变。他顺利通过主给他的操练与考验。这两种操练与考验对他而言都是最困难，而且他都拿了满分。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人生的考题， 彼得从格林沙勒湖的见证之后，穷其一生都用他的生命来回答回应主给他的考题。在我们生命当中，主也给我们同样的考题。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说了，我就把几个重点讲出来，跟弟兄姐妹做最后分享。在格林沙勒湖的湖边，主彻底改变了西门彼得的人生观，以及他将来的人生方向。他的渔船变成一只胜在真理的福音船，他从一个平凡的渔夫变成一个杰出的使徒，他从生命的浅滩航向临城的水深之处，他的视野从格尼沙勒湖提升到整个加利利以及犹太全地，他的工作从有限的格尼沙勒湖扩展到不受时空限制的灵魂的海洋。主改变他，主也期望我们在这我们一生当中也能改变我们自己，就像主曾经改变彼得一样。我们同心来祷告啊，也请招待人员到前面来预备，要做这个关怀的奉献。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从使徒彼得他的经历当中，我们看见他曾经失败，他曾经颓丧，他曾经落寞的、孤单的、无助的，在格尼沙勒湖的湖边洗他的网，追溯着一夜劳力竟然打不着什么的一个情境。主，你理解这样的心情，你来到他的身边，上他的船，在船上向岸上的人讲道之后，你在他生命当中做一个奇妙的带领，来操练他，来带领他，来经历你的同在，来看见你的荣耀，要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在那里下网打鱼。在他因为敬畏而带来的害怕的时候，你叫他不要怕，你告诉他，给他一个应许，从今以后你要做一个得人如意的人了。我们感谢你，彼得的人生你改变他，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你要改变我们，我们愿意邀请耶稣上我们的船，我们愿意邀请耶稣上我们的人生的船，耶稣进到我们的生意，进到我们的事业里面，耶稣进到我们的工作里面，耶稣回到我们的家中。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纪念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在生活需要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里做一个关怀的奉献。愿主你祝福并洁净我们在你面前所献的一切，愿主你自己得着荣耀，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请你们大家们站起来，我们要唱三一颂。
赞美神圣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